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点播，
欢迎大家。
今天呢是我们的一期童年系列，然后嘞，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童年系列里面有聊到过一期，就是我跟瓜子我们两个人小的时候在农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对，就是一个上山下田的过程。
对，然后刘呢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孩
哦、City Girl
对，他对于这部分故事其实是非常感兴趣和好奇的。那我们今天呢也请上两位嘉宾，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上次我们聊了那么多农村的故事之余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我们没有讲到的部分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让我们先欢迎一下样样。
嗨，大家好，我是样样，又来了。
还有我们的库拉。
Hello 大家好，我是库拉。
那在录节目之前我们大概聊了一下，样样跟我的情况应该差不多，是每年会有那么一段时间要回农村，对不对？
是的，我是大概寒暑假会回去个大概一两周。然后虽然说我从小在所谓的城里长大，但是呢这个城咱们说也还蛮像农村的。对，城中村什么城乡结合部之类的。
然后库拉小的时候应该是在农村读了几年书，对吧？
幼儿园算书
也算，为什么不算呢？
玩过几年吧，只能这么说。
是的。
那后来长大的过程当中，还有回农村的经历吗？
哦，基本每半个月会回去两天。
蛮频繁的，其实。
对。
好，那我就来先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吧。是上次跟我外公外婆打电话，然后我才突然回想起的一件往事。是这样的，就是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然后呢，跟着外公外婆一起回农村老家。那一次呢，是有一个大概接近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吧，天色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要往昏暗那个方向走了。正常情况下来说呢，我外婆这个时候都会开始烧火做饭，但是她那天她就跟我说，我隔壁的一个远房的什么表姑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说要请我和我外婆一起去吃个饭。然后外婆就说，刚好我们现在过去走个大概40分钟左右的这个路。真的很远，
走40分钟，
跋山涉水。
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那是我六七岁的时候，20年前，
这很正常，其实
没有那种什么大的那种路啊什么之类的。而且那个表姑妈她是住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的。所以我还要跟我外婆一起爬山上去，这样子。
天哪。
对，然后外婆就说，我们到达那边之后呢，正好赶上这个饭点嘛。那个时候我才六七岁，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概念的，属于是外婆让我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然后呢我们就跋山涉水，好，就终于到达了那个表姑婆的家。但是说实话，就是说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六七岁，我体力还是挺好的一个小孩。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多累，我还觉得挺开心的，
没有现在这么虚弱。
而且爬上去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有觉得那个道路有多么的艰险。虽然说基本上都是人踩出来的那种土坑，你知道吧？没有任何的那种什么柏油路，没有这种东西，就是泥土踩出来的一个一个坑。然后你就顺着那个坑往上爬，这样子去的时候还好。结果呢，就是在表姑，到底是表姑妈还是表姑婆，我不记得，
不重要，
反正就表姑婆吧哈。然后就在表姑婆家吃完饭。然后呢外婆就开始跟人家闲聊，然后打了几圈麻将什么什么的，就有点忘乎所以了。直到就是大概晚上10点多左右了，应该是9点到10点左右，然后外婆就说啊，要回家睡觉啦，说孙女儿年纪还小，早点睡觉对身体好什么什么的。好，我们就准备回去。当我们打开表姑妈家的门啊，表姑婆，不好意思，
随便了。
表姑婆家里面，那个时候20年前，她家里的那个堂屋里面哈，也是有那个电灯泡的嘛。但那个电灯泡的瓦数，只能说是你大概能看清楚那个牌是什么牌。
也就是5瓦，大概5瓦。
反正就本身就有点昏暗了，但是还算能看得清一点。然后直到我们推开表姑婆家的那个门。外面就
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
有一种
宇宙。
对，就是宇宙
银河。
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
对，
基本上只有表姑婆家里那个堂屋五瓦的那个灯泡照出来的一点点微弱一丝丝一奶奶的光线。然后但是我的外婆和我的表姑婆他们两个都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震惊，就习以为常。只有我当时心里惴惴不安。我心想说，这怎么回去啊？表姑婆家的那个大门一关上，就大家寒暄完嘛，我们准备走了嘛，门一关上，外面伸手不见五指。
你连你外婆在哪都不知道。
我只能感受到外婆牵着我的手，仅此而已。
是外婆吗？
牵你的
手。这什么玄学特辑啊，
好可怕。但是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属于是。这个时候我怯生生地问了一下外婆，我说
李玉兰。
到了是样样了。
我说跑，我们咋回家，就我们怎么回去。然后外婆这个时候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然后从她的那个就是兜兜里面，她有一个裤子的兜兜。
是哆啦 A 梦吗？
从她裤子的兜兜里面翻出了一个小东西。这个东西的尺寸大概也就玉米热狗长，就很小很小的一个。他说他带了手电筒。
确定不是小时候那种验钞的笔吗？
真的很像，就很小的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里其实是有那种大探灯的，但就只带了那个小的，可能非常相信自己的这个实力啊。然后我说好，好死不死，那天我们到达表姑婆家之后，外面还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那个泥土是非常的湿滑泥泞的那种感觉的。然后外婆就说，反正安抚我的情绪，跟我讲没事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跟着外婆走就完事儿。我说好。你知道吗，他那个小小的玉米热狗肠手电筒他的那个光照范围就只有一个一个的脚印坑你懂吗，就是外婆在前面踩出一个脚印坑，他就会把那个手电筒照向那个脚印坑，然后说踩这儿。
我觉得范围很小。
对，很小很小。
迷雾模式这个是。
我像那个游戏里的那种盲女你知道吗，听声辨位的。然后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跟着外婆走，行动非常之缓慢。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是因为要下山嘛，就是那个陡度其实还是挺陡的。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呱唧滑了一脚，然后我整个人是屁股坐在那个泥泞的土地上，滋溜往下滑了大概有1到2米左右，
然后到家了。
但是外婆当时真的眼疾手快，一把把我捞了起来，就我整个人处于悬浮的状态，
别回家。
然后外婆可能有点烦了，觉得我不争气。然后因为我外婆年轻的时候就做很多体力活嘛，她就是力气很大，她就这样提着我，毕竟我也才6、7岁嘛，提着我咣叽咣叽咣叽往下走。然后走的过程当中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过了一会儿真的就到家了。
是你那一下滑的好，一下滑了200米了，应该是。
就我自己以为只有1到2米，其实是200米什么的，因为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赶快出了问题。
我跟你讲，这个我深有同感。就农村那边的夜晚跟城市的夜晚，它那个黑暗程度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
城市可能它会有一些大型光源，所以说整个城市就算是路边没有路灯，你在外面走路的时候还是隐隐约约能看出来一点东西的。但农村那边真的就是黑，很纯正的黑。
对，
我以前在我外婆家去住的时候，你知道农村都是那种屋厕分离，就是屋子是屋子，厕所是厕所，然后厕所一般是跟猪笼放在一起的，
对，
就厕所跟猪笼是一个小别墅，
就是你拉的粑粑和猪拉的粑粑最后会混合到一起，这样
对，方便操作，
会收集起来做农家肥。
对，我小的时候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晚上大概到9点了，我突然有了尿意，然后我就要从房间里面走出家的大门，去到隔壁厕所里面上厕所啊，就那个中间大概是有一个5到7米的距离啊，也没有那么精准啊，5到10米。大概5到10米的距离，就那一段的话就完全的黑色，而且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妈或者我外婆他会陪着我一起去，但是我慢慢长大了嘛，尤其是成年以后，我爸妈他们就觉得说你都是个大男孩，是个男子汉了，你就可以自己上厕所了。
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
然后我当时也有一点那种怎么说自尊心在里面吧，我觉得说好像这么大了确实不应该还让我爸我妈我外婆陪我上厕所，
全家总动员。
对，我就说好，那我自己就勇敢一把。然后我走出家门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外面就是一片漆黑，我那一下内心就开始恐惧，我就在想说要不然还是把我爸或者我妈叫上。然后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我问我外婆要了一个手电筒，还是手电筒。
玉米热狗肠。
对，但是我那个年代应该相比于 Taco 当时要稍微先进一点了，就不是玉米热狗肠了，还是一个能照射的比较远的手电筒。
没有，我们家那个时候也有那种可以
照射，只是外婆喜欢，
只是外婆选择了玉米热狗肠。
对，比较钟爱那一款。
虽然说就是比泰国那边的光柱要长一点，但是也没长到哪去，大概也就前面一两米能够看清楚的样子。然后我就一步一步往前去走，然后走到那个厕所门口的时候，是个大铁门，你知道吧？就那种
你们家厕所还有大铁门？
嗯，红色的铁门。
我们那边都是木门。
嗯，那年代不一样嘛。
对啊，
友情提示，我们也就差三岁。
然后那红色的大铁门哈，真挺吓人的。它因为就是年久失修，我推开的时候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嗯，是的。
然后我走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啊，还是要拉屎啊。然后农村的那种茅坑，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长形的小洞，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然后那个缝是相对来说比较窄一点的，你一定要就把你的眼睛准的对到那个缝。
很容易跑偏，
很容易跑偏，真的很容易跑偏。我拉到外面过，
对，经常的事情。
对，然后因为农村的夜晚它是非常的安静的，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小虫子的声音，嗯，但是基本上那就是一个白噪音，你会忽略它。嗯，我就永远都忘不了，我当时就蹲在那个缝上面，一边想着说啊，要对准，要对准，然后一边就听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
肠胃不太好吗？那天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不细讲了。就总而言之，那个记忆实在太深刻了。然后因为当时是夏天，周边还有很多的蚊子，它要叮你。然后你当时其实你根本看不到它，因为伸手不见五指，你只能听到就是它们像一个一个的那种无人机在你旁边嗡嗡嗡，就这样来回走，像做 ASMR 一样。
是很像，就是我为数不多的，因为我确实从小在城市长大，我印象当中我只有那么两次左右的时间在比较小的年纪回到过什么远房的亲戚家去看亲戚过年过节这种。然后我印象深刻有一次就是跟厕所有关系，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就是瓜刚说的那种农村那种旱厕，它就是很窄窄一条，下面的坡呢是一个斜朝下然后越来越深通到另外一个宇宙的一种感觉，就是味道很大，就旱厕很难避免。嗯，它的那个我上的那个也是木门，木门呢打开之后它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其实空间很小。
对啊，因为我觉得正常的旱厕应该都是木门啊，你们家厕所里面是有什么金银财宝吗？要
可能
一个大铁门，
他们家的旱厕可能会红烙，你知道吗？要铁门才能挡得住，
你不知道吧？还有一条巨龙在里面镇守。
其实你们年龄相差的那三年，农村有个飞速的发展。
啊，反正就是我印象深刻，就是那一次我第一次进去，就是我是要小便，嗯，然后进去呢，我一看到那个景象，包括马上刺鼻的那个氨气的那个味道很冲，我内心是就是当时作为一个年幼的城市小孩，我真的觉得我很难踏足，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尿尿，然后我就强行就是站到那个就是有点像踩地雷一样，然后就想要就是站在那个两个那个边边，我尝试往下一蹲，然后有一只苍蝇落在了我的屁股蛋上。那个感觉就是你能感觉到吗？然后噌的一下我就站起来了。然后我觉得我蹲不下了，我做不到了。然后我那一次
就站着尿尿。
我没有站着不太行，就可能会顺腿女孩子嘛，就是我就扎了一个很宽的马步，然后就那样上了一次小便。我因为我做不到再蹲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太吓人，就是里面苍蝇很多，就是围着你嗡嗡绕，然后有一个落在我的屁股蛋上，那个触感实在是太诡异了，我不行。
就是旱厕这个点啊，就是我曾经因为我就是放假我会去我姨妈家嘛，姨妈家就是在农村那边的，然后姨妈家的格局是这样子，它是前面是人住的地方，然后中间是一块就是在后院那边有种菜的，然后再到后面就是猪圈啊各种圈这样子，然后在种菜那个地方它是有旱厕的，对，它是相当于是一个露天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吧？对，它是露天的，我非常震惊。然后
敞篷厕所，
对，没有顶是吗？
对，没有顶的。然后那个姨妈家还有一只大黄狗，我小时候你知道我当时很小嘛，其实我很害怕那只狗的，那只狗比我还大。然后那个狗呢，它平时就是在那个旱厕周围那边，就是它经常活动的地方，
找吃的。
对对对。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没办法了呀，就实在是有点你知道三级这样子，然后我就我说姨妈我想便便这样子，姨妈就把我带到那个旱厕那边说便吧。然后我就蹲下，我说姨妈你站在这边我便不出来哦。然后姨妈就说好好好，那你一个人便吧，然后姨妈就走了。但是留了一只大黄狗在那边，我好怕。然后姨妈一走，大黄狗就开始凑过来，你知道吗？大黄狗，对，
它在厕所里边吗？
对，他就在那个旱厕周围，就在那个怎么说呢？那个中间那块种菜那块地方，对，就在那边绕着。他就绕着我盯着我看，也觉得蛮好奇的吧？说在这边拉屎什么的。 然后
他在等饭了，
对，等着吃呢。然后我也很害怕，就是我本身就很怕那只狗呀，再加上我自己又是在拉屎的一个状况，这样子也觉得很尴尬。这时候他绕着我，盯着我，越绕越近，他就突然靠过来，舔了一下我的屁股蛋儿，
屎出来了吗？那时候
屎好像在一半吧。
等一下，舔的是你屁股蛋儿的？
对，他。我具体我也不太记得他有没有舔到，就是你知道出来的东西，但是反正他是有舔到我的屁股蛋的
啊，有舔到你的皮肤了？
对，有舔到我的皮肤，因为毕竟我当时我是一个蹲下的一个动作嘛，我又很难进行一个挪动，对不对？他一动，
而且你卡在一半，
对啊，
对，我就只能
说你只能任人凌辱，
任狗凌辱的。
然后讲到这里，我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比较割裂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刚刚那个。农村比较黑这个故事嘛，我想给刘总就是分享一个很唯美的一个场景就是我曾经有一年是夏天，然后当时我是跟我姐一起回老家嘛，然后那时候是住在外婆家，那天晚上我们就是进行一个你知道房间的一个分配把我和我姐分配到就是外婆家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面去了就你知道外婆家是那种农村那种自建楼它可能有个三四层这样子但都是怎么说呢比较简陋一点的那种然后外婆家它是一栋楼，然后旁边的居民也比较少就你知道其实村民的密度很小然后在外婆家门口是一条人走的道，然后就是一条水渠一条水渠，再往下面就是一望无尽的
大海
田埂田埂然后你知道是夏天的时候嘛因为是暑假夏天的时候呢那个禾苗就是它是很绿的，因为还没有到秋天，它那个金黄的那种什么穗子还没有长出来对，然后在晚上我和我姐就在窗边那边看着外面，你知道是真的是很黑很黑的你根本就看不到外面的禾苗什么的，但是你能听到很明显的声音对，那些禾苗就是沙沙作响，然后包括旁边的那些竹叶风吹过来，夏天那种晚风吹过来然后就是沙沙响，然后混杂着一些不知道是泥土啊禾苗啊还是一些竹叶啊，
还有大黄狗偷偷接近的声音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不知道是各种家禽的那种你知道排泄物的味道这样子，就你知道整个混合起来就是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然后这时候最重点的是我和我姐趴在那个窗边嘛，我们就开始看到外面的田埂那边就是有像呼吸灯一样闪闪的星星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萤火虫
我以为
是大片对，是萤火虫，
有的
我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萤火虫，也是最后一次，而且非常的密集。
那你们那边那种生态环境应该蛮不错的哦。
对，因为对，
广西啊，
对，广西啊。
我也在老家见到过就一次，就那么一次而且好像只有两三只，我没有看到成群结队的，也是那种忽闪忽闪的这样飞过去。
对，
你当时真的会感觉自己置身于那种就是乡村童话故事里面的感觉
对，当时还会把萤火虫就抓起来把它放到那个
什么
会放生啦，只是就是短暂的让在我手上停留一下然后会去仔细观察它的屁股，就那个灯一闪一闪，然后用手捂住，可能拿眼睛去往那个手缝里面看它那个亮着灯的那个感觉后面再把它放走这样。
然后想象自己是青蛙公主
什么青蛙公主啊是王子啦
可是我还有一个蛮好奇的，就是我们几个人，就我就不说了，我就没有什么在农村生活的经验但是听你们好像也是短期可能是临时的回去待一待怎么样的，但是库拉好像是小时候你在那边是生活过按年算的这个时间的，刚刚前面不是说你在那边上幼儿园还是上什么？
对，上幼儿园，然后这时候萤火虫又飞回了旱厕就是我因为有在那边生活比较长的时间嘛所以说其实我对旱厕就是非常熟悉了我不抗拒它，然后并且因为它也是一个大露天的环境，其实说实话它那个味道对于我来说就像你现在走进一个公厕里面有一个人在拉肚子，你闻到的味道差不多我觉得是
还蛮臭的
但是习惯了
但是哭了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对，
然后他当时是就农村它是一个正方形的院子它的旱厕在整个院子的西南角，旁边就是猪圈，然后人会住在北边，就是坐北朝南嘛基本是这样一个方位
你方向感这么好的
我刚刚已经在脑子里画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了
对，希望大家一边听一边跟我一起画图，因为对于接下来的故事非常重要就是那天我就习以为常在那边正常的上厕所， 它那个旱坑呢是大概就是现在蹲厕那么大、嗯、挖了一个坑，你只要站在上面蹲着就好了。嗯，它的背后是以前掏出来的一些东西，就是直接摞在背后，可能还加了一些灰啊什么的，它们是一个半固态，所以味道并不特别大。哦哦、嗯嗯，然后正在享受 enjoy， 然后
好突然哦。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人悄悄走进了，就是我后妈的儿子
啊。
他倒不是来看我，他是去隔壁看猪。啊、他手里拿着一个鞭炮，啊、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统一的在怎么讲哈。我们那边就是类似于迪迪鸡儿和二踢脚中间的那个东西。他可能没有二踢脚那么
劲儿大，
蹦那种劲儿大、啊、也，但是他的声音很像迪迪鸡儿，所以我忘了他叫什么，只能说他俩在他中间、嗯、然后这个东西他威力我不清楚，但是声音确实有一点吓人。
嗯，
他就扔进那个猪圈、
啊、
他要炸猪圈，
他要炸猪，就炸着玩、啊、因为他觉得猪皮糙肉厚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啊。那是你大概多大的时候啊？你们？
我那时候就上幼儿园嘛。
哦、
嗯、对，
他比你大一些。
对，然后当时就是碰巧不巧，那天我忘了是铁门还是木门，没有引战的意思。那个门它是那种，你知道，这是一个圈，然后那个门是一个扣，这样挂进去，然后挂进去，这个门就算锁了。那天没有挂好，猪受到惊吓，它就跑出来了。
那怎么办？
然后
冲出来了。
你们记得我刚才说的方位吗？门，因为人都在北面的屋子里待着，所以人一听到动静都从北面屋里拥出来。这个时候猪它只能选择右拐来到我的地方。
哦，
就它直接往西南角这边拐了。然后我正在 enjoy， 还记得吗？
哦，对对对。
然后一个猪，就是那个猪脸，活着的猪脸，突然就是出现在我面前，发出了，
它冲进你汉测的范畴。
然后我当时其实我前面在引出，我已经快拉完了。然后我觉得我准备站起来，就是稍微进行一些清洁的动作，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被猪吓的，我又开始不停的扑。
原来听到猪哼会刺激你的便意，
吓拉了是不是？
我既不能制止猪，也不能制止我自己。
他年纪太小了那时候。
对呀、啊，然后后来应该就是反正就我后来记得就是他们应该是把猪弄回去了，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嗯，但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让我吃猪脸或者怎么着，我看到还是会很害怕。就包括去动物园，我看到跟猪相关的一些他们就是同类的，我都会非常害怕。
哦，
明白了，
有造成阴影，
又造成一些铁蹄尊严了，
被吓拉嘞，吓拉了，
哭拉，拉哭拉。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关于 enjoy 的故事，对不起，这一期 enjoy 就是太丰满这样子，就是这个 enjoy 的故事呢，是也是发生在一个假期，就是我回家那边去了。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农村呢、啊？像我。我可能一年就回去个两次，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附近啊，或者说整个村的人都知道我是谁。
哦哦，
对
对对，
是这样，
他们对、嗯、他们都知道我的乳名。哎，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就是乳名素，
我的乳名就是我。大家请一定务必要答应我，就是今天录完这期节目就忘记我的乳名好吗？
很难做到。
我的乳名叫做阿君。
君啊，
很 man 啦，很 man。
哪个君啊？
就是你知道
细菌的菌。
就是
君臣的君。
不是，
那是哪个君？
哪个君？
军队的军。
对、
哦、阿君
啊，阿君，对不对？对。然后呢，就是
麻辣女兵。
对，我超级惊讶的，因为其实我每年回去两次，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是谁、嗯、一上来就叫我阿君阿君。然后包括今年呢，我应该是就前几个月回家里面那边，我都这么大了，我都还不知道我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嗯、
对，就是我今年回去之后，有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看起来年纪应该比我小个两三岁的一个妹妹、嗯、对，你知道她叫我什么吗？她说嗨十一哥。我说、啊、
喊出你的排位。
对，我说、啊，我在家没能排到第十一位了吗？我超惊讶的。然后就讲到之前呢、啊、就是小比较偏小的时候，也是有一次我是跟我的你知道临时的好伙伴，毕竟每年就回去那几天嘛、对，就那几天就临时结交一些小伙伴，我们就跑到就是一座后山，就那座山它前面是你知道可能比较发达，就是咱们有种各种各样的作物之类的、但是那座后山呢就是完全没有开垦、那个土呢是那种有点橘橘的，
嗯，
对，橘橘的，然后几乎没有什么树啊之类的，就有一些比较 怎么说呢，树叶比较不发达的一些
树叶比较不发达树叶要怎么发达，
一些树枝吗？
怎么说呢，它是那种针状的那种树叶的那种作物在那边，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在那边玩，然后因为它看起来不是橘橘的嘛，很像一个沙漠，然后它那里有一片就是你知道树比较多，我们称之为沙漠绿洲，对，然后我们在那边玩完了之后，就是那踹踹土啊，掰掰树叶，这样半天就过去了。那接近要到黄昏时分了吧，大概回家吃饭了，我们就开始下来，然后到下面那一块有一点点像梯田，对，它那座山上被人开垦成就是有点
一节一节的，
对，一节一节的，但是呢它又有点不像梯田，因为它那节特别特别大，然后它上面呢排列着一个又一个的坑，是人挖好的，对，那个坑呢比较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纪的小孩子蹲进去之后就是远处看是看不到你的那种坑，
那还蛮大的应该，
对，他应该是用来种树的，
就种你了
没有，然后呢当时我们一帮小伙伴嘛就到那边，不，本来都准备到家了，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开了个头说突然很想 enjoy 一下突然很想 enjoy 一下，对，然后呢他开了这个头之后，其他的小朋友们也说你想 enjoy 那我也很想，这样子
纷纷响应，
对，大家就纷纷响应，因为只有我一个是你知道我就不太敢嘛，因为我觉得就在野外就大家一坐成一排这样 enjoy 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呢真的他们就都坐下 enjoy 了，就是一真的像萝卜一样，一个萝卜一个坑对，在那个坑里面就是列成一排这样开始 enjoy 真的很奇怪，
还能这么操作？
对，开始 enjoy，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这时候他们已经陆陆续续就是 enjoy 完了嘛，对吧？大概还有一两个小伙伴还在坑里，然后这时候大概是这个坑的主人一个阿姨过来
了，
对，他来抓人了，然后他就对我们进行一个破口大骂。其他就是 enjoy 的小朋友们大家都没有说什么，都低着头这样子，唯独是我，唯独是我这个没有 enjoy 的人我就开始替大家打抱不平我说怎么让我们 enjoy 不行吗，他说是啊，怎么能呢，我说这个地是你家的吗，他说就是我家的，我说那是你家的地，为什么这里没有写上你的名字
无理取闹，
对，真的很贱那个小孩，我说然后这时候我跟他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他突然说你
是阿军吧，
是不是阿军对我说
是你十三哥
十一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心想我说完蛋了，
马甲掉了，
对，他当场他就是你知道扬言说要告诉我爸妈，那我说那不是完蛋了吗，我说腿要被打断这样子，我立马我当下就给他道歉
阿军给你说声对不起
对，那你知道其实前面这个阿姨她过来的时候不是，我不是说还有两个小朋友在坑里面 enjoy 吗，但是她过来的时候 小朋友们也比较紧张，可能一下子就夹断了然后也没有擦干净就赶紧就
穿裤子
对，裤子都提起来了，然后就看着我跟那个阿姨在那边 battle 然后 battle 完了之后我跟那个阿姨当场就道歉，那个阿姨很就是说哎你很乖原谅你啦，就摸摸我的头
给你台阶下了，
对，给我台阶下这样子，然后那两个小朋友看到我们就是已经和解把裤子脱下来
继续吗
不是就稍微擦了一下用旁边的树叶了
好原始哦
对，
我也要来分享一个就是跟那个就是 enjoy 跑步
这一期 enjoy 太多了
但我这个是真的有点吓人，就是吓人当中带着一些爆笑吧，我只能这么讲就是我前面不是讲到嘛，在我外婆家的那个厕所里面有那个小洞，那个小洞的下方它其实是通向一个巨大的粪坑的就是那个粪坑属于你要走到厕所的后面去才能够看到大概是两米乘三米的样子，对，
你记得这么清晰还两米乘三米，
然后它的深度的话我觉得说是比我现在的身高还要再高一些的，
你怎么知道
就是
你跳进去
看起来就会知道啊，然后里面就是满满当当
对，
而且就是你知道当时让我觉得最害怕最吓人的是有一次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哈那个粪坑里有一条蛇就是你通过那个洞它是有一个45度的坡，然后这样的话就方便你 enjoy 的时候
滚落
对你的一些东西滚落到粪坑
okay.
然后你是可以通过那个小小的洞往下看去看到粪坑里面的情况的然后就有一次我上完厕所我就起来就是去擦嘛，擦完之后我就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总会有这种习惯
想要回头看，
就拉完之后会回头看一下我就看到在那个粪坑那边就是那个水里面有一条红色花纹的蛇站在那个地方就一 动不动，然后它其实没有很长，大概也就是像我手臂吧，就半米那么长，
那也很长，
已经很长了，
很可怕，
对，是小蛇了。
对，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吓到尖叫，然后火速就跑出厕所回去找我爸，然后我爸他过来看到这条蛇，他说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因为那个蛇处的位置非常的尴尬，它刚好就在那个坑的门口，然后你如果到厕所的后面去的话，那它其实又是卡在一个中间的位置了。就是你基本上你是不太能够去碰到它的、嗯、而且就是你拿那个挑大粪的就那个碗、嗯、去把它弄上来的话，它自己也会逃跑，然后后面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啊、嗯、那条蛇到后面也失踪了。就是因为我外婆她家厕所后面那个粪坑旁边是蛮多的树，算是一片小树林，所以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倒霉的蛇，就是一不小心一个失足掉进粪坑里面也是常有的事情。
可能后来就在那个粪坑里面就是得道成仙
然后回来报复我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爆笑的，就是到过年的时候也是放鞭炮，我真的不知道小时候大家怎么这么爱放鞭炮，而且小时候过年放鞭炮，你们有没有发现总是喜欢把鞭炮放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去，嗯，就是平地炸雷已经满足不了小孩了，他们一定要去挑战各种不可能。就我记得我当时已经是一个我觉得略显成熟的小男孩了，但是我的弟弟呢，怎么说呢，还是稍微有些幼稚，我们在讨论到底要把这个鞭炮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去炸。然后当时呢有一个鞭炮特别的火，它叫做黑虎，我记得我在上一期我们讲农村的时候就有提到过，
我好像有点印象。
对，就是它威力巨大，所有人基本上都公认。当时我只敢玩那种小擦炮，因为我觉得火炮是个很危险的东西嘛，但是我弟他可能属于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就只玩那种黑虎，然后他就在挑地方说我到底要在哪里把这个黑虎去点燃然后让它炸裂呢，最后选定了那个粪坑。就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震惊了，
他不完蛋吗？
对，我跟他讲这个粪坑不能往里面泡，泡了的话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个不能承受之重担。但这时候他的火炮已经点燃，那个火已经蹭一下起来了，然后如果他这时候再不抛出去的话就要在他手上炸开，他啪一下就丢到粪坑里面去了。然后你知道我觉得最窒息的不是那个火炮炸裂的瞬间，而是在火炮炸之前的那几秒停顿，我们俩在那个粪坑边傻了，就是你能看到那个粪坑里面咕嘟咕嘟往外冒泡，
熟了就熟了，
你很难描述当时自己的那种心境，就是害怕当中带着一丝期待，就是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锅开了那种感觉。
对，然后三秒钟之后就像放烟花，真的就砰炸得很高，
肯定到处都是啊。
就我俩那时候就是一个火速逃跑，然后身上也是有沾到一些些，但是没有把我们两个就淋个全湿但是就是它是这样的，以中心那个地方就火炮投下去那个地方为中心，然后那个地方冲的最高的基本上还能看到就是很缤纷，我只能这么讲。然后周边还有一些哗啦啦啦啦洒落，以及有一些到地上。然后我们两个这时候就互相看了对方一眼，然后我弟在那边狂笑，我也在那边笑，我俩后面就把这个事情就完全藏住掖住，后面也没敢跟家长去讲。
家长没有发现粪坑被炸了吗？
没有人就是会时不时没事就到那个厕所后面去看粪坑的。
我有个类似的经历，就是我比较小的时候，我有个表哥嘛，大概比我有大个十几二十岁。对，我表哥呢，怎么说呢，他比较皮。然后小时候过年期间嘛，大家很爱放炮，在农村那边。然后我表哥钟爱的一款炮是有一点点像那种小鱼雷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但是鱼雷嘛，咱们放到水里面，咱们也就是说已经不满足于这种玩法啦。然后这时候表哥怎么说呢，异想天开，就决定说要把那个鱼雷插在那个牛粪上，
也是炸屎。
对，也是炸屎。但是你知道就是插牛粪这个活动呢，就是你不能插那种硬的，因为你对你必须要得插那种新鲜的，因为就是你知道风干了之后已经硬了插不进去，你知道吧，一定要找那种新鲜的插。然后有一次我就看着我表哥，就是他把那个鱼雷插在那个牛粪里面，然后就点了就是赶紧跑，因为那个鱼雷其实它引线很短的，对，其实你根本就来不及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我在远处看着我表哥点了之后，我表哥就是刚起身刚一个助跑，那个炮就炸了。我表哥就是他身后就是你知道满满的都是牛粪。对，然后回家之后就被我姨妈骂，
等于说炸牛粪然后炸到自己满杯子。
对不自量力了。
表哥在前面跑，牛粪后面追。 然后我现在把大家带往一些空气比较新鲜的地
方。好，
谢谢你，
真的不能够再聊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了。
谢谢。
嗯，就是我姥姥那个时候是有两亩地的，然后农闲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家，因为怕小孩在家出问题，所以说会带着孩子一起去田边，就是大人在那边干活，然后小孩在旁边，你随便玩点什么都可以。
嗯，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农村那边为了灌溉，田地旁边就是一个我们管它叫喝沟子。
河沟
、哎、对，河沟、然后河沟呢，它是因为它是土里面挖的嘛，所以它两边不是说垂直下来，它就是有一个坡这样、哎、对，是个倒梯形。倒梯形呢，我和我姐就会在那边玩，那个时候热播电视剧叫天龙八部、我们就是左右两脚分别在两边迈，这样嘿哈嘿哈、就这样，这样左右两边迈，我们感觉自己在练
轻功
凌波微步、哎、是叫这个。然后我们在那玩就玩得很开心。后来呢，就是我觉得玩有点累了，我说姐你先自己玩，我去那边歇一会儿。那个时候我姥爷就捉了一只非常肥美的蚂蚱。
为什么要用肥
美
这个词
啊？他那个腿啊，那个二头肌就是很
发达吗？
首先我知道蚂蚱没有二头肌哈，这是上次的形容，有点 PTSD。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饱满，肉质饱满。
你真的是被杠怕了，
我和他可会心一笑。
然后就是用一个类似于那种比较硬的那种像麦秆一样的东西，就是把那个蚂蚱稍微这样穿了一下然后就在小火上再烤。
对，
然后我就被那个香味吸引了。
你这是香味啊？
所以你吃过？
真的很香。
你不怕虫子的吗？
小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我姥爷在给我怎么说，打猎、对，烹饪那种感觉。
打了个蚂蚱，
猎到一只蚂蚱。
对，
然后就是玩
得了个好彩头。
反正就是因为它的肥美程度真的远远超过我在乡间见过的其他蚂蚱，感觉就捉到了王，
蚂蚱王。
哎，然后我就非常的开心。
你要接他的王位。
我已经完全忘记我姐还在凌波微步的往前跑。
我都忘了。
是吧？
我都忘了还有你姐的事。
包括田间劳作的大人们也完全没有发现这边少了一个孩子。
嗯、
然后我就在那里吃蚂蚱，吃到蚂蚱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姥姥就说那个就说你姐呢，就是本来想说以为是两个孩子在这边烤，结果是我和我姥爷蹲在这里。所以说我就说我姐呢，然后周围也没有任何声音，然后大家就开始在田里找，然后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搁这儿嘞，搁这儿嘞，
在哪儿呢？
这个声音你听起来不像在平面的地方。然后我们就顺着河道走，发现我姐就是浮在河里，就是这样，她双手是伸直，
微步，
双手伸直，这样浮在河里。就是我后来有刷到一些某音的这种教学视频，如果你不小心掉进河里，其实如果你不要乱扑腾，然后把手哪里哪里伸直，其实你是可以浮在里面的。
对对对、
对。然后我姐当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意识，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能这样做到，就是浮在那里，然后她也不敢大动，所以她只能很小声的说：“搁这儿嘞，搁这儿嘞，
搁这儿呢。”
然后那大家就把她捞上来，然后我其实到现在心中有愧，是因为了肥美蚂蚱忘记了我姐。
你真的没有想过是你姐凌波微步练成了吗？然后可以飘在水面上这样子。
什么玩意儿？所以她是不小心在练凌波微步的过程当中掉进河里去了。
对，是这样，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倒梯形嘛，但她其实有的可能会挖的多一点，就变成了竖着的。然后她这个脚迈过去以后，就发现哎，怎么够不着，扑棱就下去了。
明白了。
哎，你们小时候有捉过蚂蚱吗？
我没
有。
有
啊，蚂蚱、蝉、蜻蜓，小的时候真的都捉很多。
全是我，对，我真的很爱捉的，虽然说刘总有点害怕。
我害怕真的是田间，就是你们能够说到的所有的昆虫，只要提到名字我都觉得说
我现在害怕，但我小时候真的是一点都不害怕。就
我也是
小的时候，其实当时每到夏天嘛，就外面蝉鸣声就很大，然后这时候我阿姨就会跟我讲说要不要一起出去捉蝉，然后我就说好呀好呀。当时我就觉得所有的昆虫都很可爱，然后我们家基本上会常备两种那个捉知了的用具、一种是那个要在一个竹竿的顶端上粘一个口香糖
粘杆处。
皇帝怎么事儿呢？这不是，我是夏意。然后就是把那个口香糖粘在竹竿的顶部，这样的话它不是就具有一定的粘性了嘛？等你就是来到树下，你就狗狗碎碎的观察那个声音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把那个蝉的具体位置找出来，然后悄悄的把竹竿就是靠近它，然后拿那个口香糖把它的翅膀粘住，之后它就会发出吱哇的一声乱叫。 然后就是被你抓住，被你抓住了之后，这种时候很奇怪啊，就是我手上一般都是会拿着一根树枝，然后那个树枝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就枝繁叶茂那个状态。嗯，我这时候会把捕捉到的蝉就直接给它放到那个树枝上去。哦，它很奇怪，它是有点笨笨的，我觉得。嗯，它碰到树枝之后，它也不会再跑了。哦，它就在那个地方待着了，可能又发现了就是很美味的枝叶，然后就是说浅吸一下吧，然后在那地方吸枝叶什么的。然后还有第二种用具是那种也是一个竹竿，最上面是一个塑料袋儿。就它是通过网的方式把那个蝉给它捕捉到的。嗯，然后基本上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是尤其是下午，包括是到傍晚的时候，我就会跟我阿姨一块出去捉那种知了，然后就把那些知了基本上每次捉了大概有小七八只，就一起带回去，把它放到家里面，然后放到地上，然后他们可能会扑棱扑棱在整个屋子里飞，在整个屋子里跑。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小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很可爱，然后以后把它放到手上去摸它的那个翅膀，摸它的头。
我以为是你说你捉住了那只蝉，就捉住了整个夏天。
有点古早味了。哎，我小时候也很爱抓这种东西的，就是那种节肢动物，我知道刘子很怕。
你们都不怕吗？就是，天哪，
我真的很爱抓的，我觉得很好玩。抓蜻蜓，你知道抓蜻蜓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吗？就蜻蜓它不是一般会停在那个树叶上嘛，就尖尖那个地方。嗯，然后你就可以两只手一起就是对准它的翅膀，慢慢慢慢的挪过去啊，一下一捏紧，然后，
哦，像订书机订纸一样的，
对对对，然后它就可以就是被我捕获。嗯，然后我就会用一个小绳子把那个蜻蜓的那个尾巴就是绑起来，绑起来之后我就可以遛它，
好风筝呢，
风筝一样是吗？
对对对，
天哪，小孩真的好可怕。
我真的我害怕昆虫的程度，就是我想到一个好像还没有在节目上，肯定没在节目上讲过的一个事情，是发生在大概一年前吧。鼹鼠公主去年刚来杭州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刮鼹鼠公主，我们三个人说鼹鼠公主刚来杭州，咱们去灵隐寺逛逛吧，她没去过嘛。然后我们就去了，要结束的时候出来在等那个出租车，然后我那天因为是夏天，然后我穿了一个就是比较深一点的 V 领，它不是说整个就胸脯外露啊，就是中间那个缝开的比较深。
没有人觉得你整个
就是外露，希望大家希望我，反正就是在那边等车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啊，就是我的左边半球的下缘啊有一些刺挠，你知道吗？我当下就是。我以为就是什么被什么就是咬了吗？还是干嘛的？还是说哪里不得劲？突然一下子过敏了吗？就是就那一个点，你能明显感觉到，就那一个点很扎扎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肯定就潜意识想要伸手进去，因为毕竟它是比较私密的部位嘛。我就说鼹鼠公主和瓜在我前面挡我一下，我就觉得这个衣服里边不太对劲，我稍微看一下，你帮我挡一下哦。
我俩是俩门帘。
对，他俩就像两个门帘一样挡在我前面，我稍微半蹲，然后就是一只手捏住我那个领口，然后右手从那个里边伸进去，然后我摸到一只瓢虫。就是我进去之后整个就是把它捏住，然后它还蛮大的，就圆圆的。
是七星瓢虫吗？
我没注意看它几星，真的太可怕了。就是我抓到的那一刻，就它是完全就是正中间在我的大拇指的那个指肚上，然后我就是这样捏住它，然后最可怕的就是我能感受到它的小脚在我的大拇指上就是啵啵啵啵啵那样动，然后我当下拿出来那一瞬间，就是你反应不过来，你的脑子和你的动作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无缝衔接的一个节奏的。就是我脑子已经知道你手上抓到虫了，但是我手还没有办法撒开，
然后你吃掉了。
没
美味
蟾蜍吗？
没到，
有怎么蟾蜍吗？
反正就拿出来之后，
小零食。
饿了，
小零食。
反正就拿出来之后，我的食指一打开，我就看到那个瓢虫在我的那个手上，同时那个我刚描述那个触感就是疯狂冲击我的大脑，我一声尖叫，然后整个就丢出去，然后鼹鼠公主抱头鼠窜，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跟他们讲，然后吓坏，然后这时候车来了嘛，车来了之后我坐到了那个副驾的后面，然后我实在是很介意，你知道，就是我浑身就打寒颤那种，真的太膈应了，我忍不住，我就是又在车后面把自己猫得很低，想要检查一下自己刚那个皮肤很痛的那个部位。
你是说他已经在里面产卵，人家开始
子孙繁衍？没有，但是毕竟还是不太雅观嘛，我也不想就是做太大的动作，然后我只是就是 感觉趁人不备手悄悄伸到我的那个左边下缘的地方摸一下，然后发现就是像就是被叮了包一样或者是过敏一样，就是鼓起一小片圆圆的地方、
过敏了，
对，然后就很疼很扎很蛰的那种感觉。回家之后呢，然后就赶紧把衣服换下来去检查，应该就是被就是一个狠狠的叮咬了一下、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我们在等车的那个地方它是很茂密很高的那种树，可能不小心掉下来就蛰到落在我的胸口，然后滑落进我的就是 bra 这个样子、
感觉比黄瓜家那个拉屎的坑还要对得准
对，就很哎，反正就是挺巧的。但是那一下就是我真的，因为我从小就从来没有像你们一样，甚至像样他们还很热爱抓一些昆虫、我看到都是就退避三舍的那种，我看到就会浑身发毛，然后让我就是那个触感真的我太害怕，所以我很难想象你们什么抓蜻蜓啊，就包括摸到它的什么关节啊，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真的很难。
哎，虽然说就是我现在也是一个很怕昆虫的一个人、但是我小的时候在没有建立起这个意识之前我真的是不怕的。
是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差不多，
我也 是
我跟瓜也是一样的，就是小的时候不怕，长大的时候怕。
对，
然后小时候我不怕虫有不怕到什么地步哈，就是现在是属于我今年马上快28岁了，我现在唯一能接受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不管是昆虫还是说类似的一些生物只能够是蚊子苍蝇蚂蚁，除了这三样以外我一个都接受不了。
哎，你这么一说其实我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但是我小的时候哈，我记得那一年也是我在农村，反正就是也是跟村子里面的一些小孩在那边玩泥巴之类的东西、然后也是刚下过雨没多久，然后泥巴不就湿漉漉的嘛，这个时候我们在那边挖泥巴的时候突然挖出一条非常肥美的蚯蚓哇，非常肥美，就是我甚至都觉得它有可能不是蚯蚓、有可能是类似的一些别的生物，
蚯蚓王
但是长得跟蚯蚓很像，还有中间有一个小环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哎，我说哇，我觉得它长这么大，就是肯定是我，因为你知道小时候是有一些幻想在身上的。我觉得它快要变成蚯蚓精了。
你们说它变成龙吗？
没有想到你是它的最后一个结。
然后我想要跟他交朋友，因为我觉得他马上就要变成蚯蚓精，他马上就要得道成仙。我现在如果跟他多接触一下的话，说不定以后会对我就是有所裨益。这样
他入你梦来。
哎呀，小的时候就是很爱幻想嘛。然后我就把它拿在手上把玩，就狠狠把玩。你知道其实
像盘串一样吗？
哎，对，就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湿漉漉的蚯蚓，它身上是有粘液的。黏叽咕咕咕咕叽叽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在你的手上它也会进行一些自然的蠕动，它肯定想 逃脱开你的手的这个范围嘛，然后你就是跟它有一个力量上的博弈，但是你又不想伤害它，因为你知道它马上变成蚯蚓精了啊、你不能伤害它，你就是进行跟它一个玩耍。然后我当时进入了一种化境，你知道吗？我完全没有觉得这个行为有多么的恶心，我完全没有觉得这只蚯蚓有多么的就是龌龊那种感觉，我都没有。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很不舍得放他走。我觉得这只蚯蚓可能跟我前世是有缘的。
什么？
但是我周边的小伙伴也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很恶心，哎，大家都觉得好好玩，然后争相的想要跟那个蚯蚓一起玩耍。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马路上，包括有时候那个蚯蚓它会在路上，就是可能有点半死不活的样子，因为蚯蚓它要过马路的话，可能在路途当中就会被太阳直射，导致就是自己一个晕厥。然后我当时如果看到这种蚯蚓的话，我是会拿起来在手上盘一盘，然后盘完了之后再给它送到另一边的土地上，就是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好事，但是这件
蚯蚓过马路。
但是做好事的代价就是你得给我玩一下。然后小时候真的胆子很大，有的蜻蜓它是会咬人的，它那个我觉得它是两边有个像牙齿一样的东西可以向内夹，然后我小时候看到了，我觉得哇，它会把我夹得很痛吗？我就把手指直接塞进去，然后蜻蜓果真夹了我。但是它的痛其实不是那种就是割你肉的痛，只是那种像被小小的蚂蚁叮了一下那种，它力气没有很大，然后很轻松的就挣脱了，之后又把这个蜻蜓放飞。反正就小时候各种各样的尝试，就你不怕痛，你也不怕去招惹那些动物，就这种感觉。
对，而且很可怕的一点就是小时候那么不害怕他，甚至会觉得他跟我前世有缘的这种地步哈，为什么会在我长大了之后，我现在是属于只要在马路上看到一条很小很小的蚯蚓，它可能刚好因为下雨天有一些小小的蠕动，我整个人会从脚底开始起鸡皮疙瘩，一路窜到头顶，完全接受不了，然后我会整个人尖叫跑开。
你不扶他过马路？
扶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转变，
新手保护期啦，
是。 我在想会不会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自我总结了一下哈，其实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身边的其他人跟我一起看到昆虫的时候，大家都会尖叫了。然后我可能原本就是一个不害怕的状态，但是大家叫着叫着，我就觉得说我也要尖叫，就是我也要跟这个氛围比较合，然后合着合着到后来我就完全同化在其中，看到昆虫我就会非常的害怕了。你是这样子的吗？
我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很突然的一个时刻就很害怕昆虫。
那大家前面其实讲了一些比较欢乐的一些事情，但其实我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差点引发了一个村子的战争。
啊，为什么？
就是很抓嘛，就是因为当时我在那边上幼儿园嘛，那年的年就在那边过，我跟一些小朋友我们就开始玩捉迷藏的游戏，划定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就像刚才样讲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农村里他们可能就是彼此之间上下三代是认识的。就比如说这个村叫某某村，比如说你是姓刘的，他是姓李的，那基本你们就是分属两个大队。
对对
对
对，
农村是分大队的。大队是负责比如说开会，那李大队来一个人，刘大队来一个人，就是你们的代表了。分地啊，包括有什么大事小情都是按这样分的。所以他们当时其实会产生一些利益冲突。然后当时我又是一个年纪比较小，然后我又很脸盲，我就记得我姥姥每次带我认识一个老奶奶都让我喊老娘。喊老娘，
统称
都叫老娘。那谁是谁我是其实有点分不清，我只能记住他们棉袄的花色。比如说黑底红花的是哪个老娘啊，就是那种就是菊花的是哪个老娘，
简易区分。
对，只能这样区分。一旦他们
换了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菊花老娘和黑花老娘换衣服我就不认识了，我就认劈叉了。我就把一个就是我们有点过节的那个大队老娘认成是我们家熟悉的那个了。我就捉迷藏的时候我就藏到他家的那个小院里了。因为我们就是大一点的哥哥姐姐都知道两家有过节，所以他们不会去他家里找，所以说我就顺利的蹲到了最后，没有人发现我。
你赢了。
我赢了，但是
非法入侵。
但是家里乱了，家里我在大年夜失踪了。
因为他们不可能想到要去那个人家去找你。
对，因为那是感觉是有点矛盾的邻里关系，然后就开始就是搜索。就是地毯式搜索，就是没有搜那家就是在这边搜，然后他们也在外面喊，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喊的是我的大名就是没有喊我在那边的小名，所以他们有点对不上号然后这家人也没有说主动说哎孩子在我家里或怎样，其实他看到我蹲在那儿他也懒得管我。
他不知道那是你的大名啊。
对呀，但是他知道我是我姥姥家的孩子。
但他故意不说是吗？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懒得管，他觉得不知道这个小孩来干嘛，他可能也怕引发下一次矛盾，所以他也不讲。然后到后来是
指望你自己出去，结果你也不出去。
对，后来我是真的又饿，然后我又想去旱厕拉屎。
想 enjoy 一下。
我想 enjoy 了，然后我就自己出来，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还不回家呀？我说我这就走了，老年再见什么什么的，就表现的还是挺礼貌的。然后我就回去了，然后他们就问我刚才藏在哪，我就直接说那个谁谁家。然后就两边就要就是有一点怎么说
要吵架吗？
矛盾升级。矛盾升级，然后我当时就直接吓哭了，他们就更以为那边对我做了什么。然后我就赶紧一边哭一边解释，我说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我以为这个老娘是那个老娘。我说谁知道他没有穿黑底白花的，穿了菊花的，反正当时就是非常混乱。但是我勇敢解释，最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确实当时听起来还是蛮抓马的。
明白了。但我还想就是问一下，不知道你们在座的人有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毕竟是农村嘛，感觉都要种一些东西啊，每年会有丰收的时刻呀。但是我之前好像印象里边不太有听大家讲过，除了瓜那次杀年猪还是干嘛的。就是没有什么丰收的那种
农作物的那种
吗？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我印象里面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丰收玉米的事情。你知道玉米其实它丰收的季节是在秋天。然后那个田里面就是满满当当你望去都是玉米。
对对对。
然后每一年呢，我就跟着我的姨妈就去那边看丰收玉米的那个盛况。然后我会发现其实收玉米的时候它会大概收一半，然后另一半是摘下来然后放在田野里面去暴晒。然后就是让它晒干，然后另一边是鲜玉米拿去集市上卖的。对，然后我就很好奇嘛，我就问说为什么卖一半不卖一半呢？然后姨妈就跟我说，那个晒干了的玉米是用来做别的事情的，然后那个到大概晒了几个月吧， 或者说一小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具体多久，它晒干了之后，那个玉米就会收起来，堆在家里面，堆在那个院子里面，地上满满的都是。然后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帮忙，有一个机子，它是怎么说呢，它有个摇杆，然后它上面有个洞，洞里面有很多刺，你把那个晒干的那个玉米塞到那个洞里面，你去摇那个杆，然后那个刺就开始转，然后那个、
自动剥玉米，
对，那个玉米，
我以为玉米会变成爆米花
那个玉米粒就会纷纷散落，最后你可以得到一根就是很漂亮很白净的一个
玉米棒子。
对，那个玉米棒子在夏天的时候，你知道挠痒特别特别管用，
挠痒，
对，你被蚊子叮了之后，你就拿那个玉米棒子刮，就很解痒，你知道对，然后呢姨妈就跟我说，那个剥落下来的玉米呢，一是用来喂鸡的，因为你那个鲜玉米如果说全部都采下来，全部都拿去集市上去卖，其实卖不完的，对，你就不如留另一半就做鸡的饲料，大概是打的稍微有点像小米粒比较碎一点的那种，
就是那个叫什么玉米面，
对，就是稍微有点碎了，然后就可以喂鸡，用来做饲料，然后再剩下另一部分就可以磨得更碎更碎，它就有点像玉米的那种面粉一样的那种状态了，
人可以吃了，
对，那个就叫做
怎么这么懂啊，玉米糊玉米糊糊了
对，那个在我们当地呢，会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毕竟你看也是经过一个暴晒，然后又磨了一大段时间，正好又到第二年的夏天了嘛，大家就可以在那个时候就用来煮那个玉米粥，玉米粥它如果说你放久了它稍微凉一点，甚至说你家里面有冰箱的话，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冰一冰，就是在夏天吃起来你知道很舒服，
很像
冻，对，很凉，然后它又有点微微的甜，就当时我就觉得哇，原来我现在回想，我就觉得每一个季节每一个阶段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个作物种来是有什么它的作用的，就我觉得大家都有在
真的，这一点是真的很明确的，就是在城市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去感知四季，包括在四季该做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意识不是特别强烈的，除了你该穿什么衣服这种事情之外，
有的人连自己该穿什么衣服都不清楚
比如现在这两位热的要死
然后但是在农村的时候，一个点是基本上我外婆她那边有个很明确的意识，比如说春天播种秋天丰收，他们都会提前去记二十四节气去干相应的事情，然后还有另一个点我觉得是在农村让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地方，就我发现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远离集市但是自给自足，就比如说我每次去我外婆家就要吃饭的时候，外婆都说今天想吃点什么呀，然后我可能随机报出一个蔬菜名，然后这时候可能会收获的两个答案，一个是家里地里没种，还有一个是我现在就去给你去采摘，然后可能我外婆就直接走出家门，然后就那个田就在家门口，她直接到田里面去，然后采几颗什么菜回来开始给我做菜吃，
对，
我觉得说很方便，
就是新鲜的那种蔬菜刚刚从它的藤条或者一些枝丫上面采摘下来，然后你立刻塞进嘴里的那种鲜美的感觉，其实是你在城市里的菜市场永远买不到的东西，
对，
对，而且确实就像刚刚样讲的，一个玉米它只是其中一种作物而已，你就可以感受到它好像每个季节在做不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那边会做玉米粥，然后我们那边会做玉米馍馍，就是会把玉米变成馍馍的那种形式，然后可以吃，像有点像玉米味的
馒头，
馒头，对，我们会做这种东西。然后我们老家以前还会种那个油菜，然后到达丰收的季节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油菜全部把那个籽打下来，然后送到那种就是压制厂，
要榨油吗？
对，要榨油，
菜籽油，
对，菜籽油，然后还会种那种橘子树，然后你就会一点一点看到那个橘子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橘什么之类的对，但是你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神奇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多回农村走一走，会感受到一种真的感觉和城市已经
不一样，很割裂，我是能这么去讲，
节奏很慢，
对，
这么说，
而且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在自己家的后院就可以找到的这种感觉
对
好，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也有一些关于自己在农村生活或者自己听闻在农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就比方说像我一样的城市小孩有什么地方比较好奇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许有一些就是热心的朋友会给你做一个解答，
好，那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样样，
我是库拉，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